王升高在宝座上，清净天上歌声悠扬，乐声压倒群响，歌铃随心同唱，颂主为我受伤，欢呼他为至大君王，千秋万岁无疆。
拥戴我主为王，因他是复活的羔羊。
拥戴我主为王，他是仁爱之王，他受他主诽谤受伤，今人显明天上，何等奇妙奥秘，发出荣美光芒，天使惊奇不敢仰视，一生俯首痛仰。拥戴我主为王，他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战争停息，和平统治四方，遍地刀丛重扬，国权万世永昌，美化环绕曾受伤足，朵朵地就芬芳。
主啊，是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世之王。
拥戴我主为王，他是万世之王，宇宙天体乃主创造，荣美无可比量，起来颂赞受主，你曾为我受死，赞美之声永不止息，永远感恩不尽。赞美之声永不止息，永远感恩不已。
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即救主呢？我们一起来回答。
因为唯有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不能从其他人寻求或得着拯救。
为何称耶稣为基督，意是受膏者呢？
因为他被父神任命，又被圣灵膏立，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地向我们启示有关神对我们救赎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又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永远活着为我们向神代求，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有保护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谢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旨意和爱进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现在来回应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呼唤，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Amen.
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的释放，压制的自由，以他携手共建造天国遗迹。主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的释放，压制的自由，与他携手共建造天国遗迹。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
神所呼召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他吗？我们如此侍奉和敬拜，乃是理所当然。
我今天愿回应耶稣的邀请，请工作莫蹉跎，白昼已经，每一天甘心背自己的十字架，今生无悔跟从主直到底极。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
即使在这服事的路上会遇到诸般的拦阻和孤单，主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服侍主漫长路，有时会孤独，想放弃主托付，回首频频，重温释迦的爱，圣灵在提醒，耶稣将被为人子为我舍命。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主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十字架呼唤你步步前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是清洁，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是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主耶稣，你在等待我们的回应，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主耶稣在等待你我的回应，你为何在犹豫不敢前进？遥望释迦光芒，听见主呼唤，点燃生命为烛火，天国降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起来祷告。恩主，感谢你今天再度召聚你的众儿女回到你的殿中，在这个匹兹堡春天已至，在万物复苏的时机，主耶稣，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再次的照亮你自己的儿女和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是蒙了你何等的恩典，能够今天在这里一起口唱心和的敬拜你，称颂我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寻求你那真善美好的旨意。你立定要拯救我们到底，也要拯救我们的家人，拯救我们的同胞。就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逐渐长成我主耶稣基督的身量，并且从王后以斯帖的身上，我们再次得着这样的教训，应当把握时机，把握你给我们的恩典，进入你自己的应许当中。愿把这讲台恭敬交还，仰望在你大能的圣手之中。求你亲自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保守你仆人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对我们讲话。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等罪人。圣哉上帝，圣哉大能者，圣哉永生者，怜悯我们。不配祷告，奉主名求。好，大家早上好。我叫沙龙，沙龙不是本名，我叫江少龙，姜太公的姜，少年的少，龙王的龙。我称幽静叫姐夫，因为我跟美如姐是同家。都是姓姜。我又在马来西亚在念神学之前在马来西亚读酒店管理，所以跟尤景算是半个老乡，所以我一般都开玩笑说这是这个假老乡，是真本家。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荣幸，非常非常的荣幸能来匹兹堡跟大家分享。这次过来主要是有几个任务，其中一方面周五在匹大和 CMU 做了几场茶会的服饰，跟学校里的慕道友和基督徒一起通过喝茶的方法聊天传讲福音，也邀请他们来参加周六晚上教会所准备的一场音乐分享会。昨天其实很感谢神，就是我在来匹兹堡的第一天，没想到这边应该来说是有点阴冷，然后和芝加哥不太一样，一来了之后就感冒非常的严重。昨天早上醒来了之后发现那个有点小小，对，昨天早上醒来了之后发现嗓子一点声音也出不来，所以我昨天在从家出发到那个到会场的那个时候，我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我心中的祷告就是，主啊，如果这是我们这个乐团最后一次服侍的话，请你保守到底，不要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 deliver 我们的这一次服侍。结果在排练的时候开声我才知道可以唱，然后昨天在神的保守之下，虽然有很多的瑕疵，但是还是完成了这次服侍。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试了试自己的声音，还能说话就不错了，感谢主。所以请大家多多担待，这个言也比较肿，形象不太好，不过没关系，你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已经奉献给了慕道友。所以从去年的年底，尤进弟兄联系我商定这次来匹兹堡的服饰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从决定要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在祷告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说实在话，因为出来讲道，我们也知道可能希望讲一些轻松的话题，然后比较愉悦，然后大家 我也是很难得能到这边来，所以大家还是有一个欢喜庆祝的时间比较好。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说实在话，神给了我不同的感动，希望我跟你们来分享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平时不太常听到的信息，也希望能跟大家有一点真正深渊与深渊的相见。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底在这些时间里面神给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以及我希望能跟匹兹堡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去分享的信息，就是能把握时机。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被记录在以斯帖记的4:10-17，打在后面的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就吩咐他勒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不好意思，没有打出来是吧？对，果然是有点这个文化差异，我们教会一般就打出来了，很抱歉。经文是在我再把经文重复一遍，如果你面前有圣经的话可以重温一下，在以斯帖记的4:10-17。所以以斯帖记是在旧约当中一卷非常有趣的这个经文，一卷有趣的书卷。它的主要的人物是当年的王后波斯王的一个犹大王后，叫做以斯帖。以斯帖自己是一个孤儿，但是他容貌俊美啊，坦白的讲，就是他是一个气质非常好、面容非常漂亮的一个美人。他在书山城当官的堂兄莫迪改把他收养抚养成人，他们年纪应该差异比较大，是由莫迪改抚养成人，在以斯帖记的2章里面有记载。以斯帖的犹太名字是哈大沙，意思就是香桃木，可见人如其名，让人一见到他就非常的愉悦，长得非常的漂亮。在一次新王后的选举当中，波斯王亚哈随鲁就选中了以斯帖。这个亚哈随鲁其实是一个水性杨花的男人，他看到美女就很容易动心，并且因为他前任的这个妻子公然的羞辱他、不尊重他，他觉得面子上受了打击，所以就废了王后，要重新再选一个王后，所以就选中了这个相貌非常漂亮的以斯帖作为新王后。但是此时呢，在这个时候，以斯帖未曾将他的籍贯和宗族告诉别人，因为莫迪改曾经吩咐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以斯帖他自己一个犹大人的身份，一个以色列的身份，并没有让当时的波斯人知道，王都不知道到底他的这个王后这个籍贯究竟是哪里，他并不知道。因为莫迪改吩咐他不要讲，这是一件很 tricky 的事情。为什么莫迪改在这个时候告诉以斯帖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犹大人？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外乎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波斯地位不高，随时可能成为国家里面要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莫迪改或许是希望以斯帖作为自己的一个作为自己的亲族，作为自己的一个养女，能够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成全养女的个人幸福，就是能希望。我自己感觉是蛮有人情味的，这不是什么政治阴谋，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莫迪改当年看到以斯帖被王后选中，这个他这个养女长得这么漂亮，如果她嫁到王宫去做这个王后的话， 应该来说是他作为一个孤儿很好的一个人生的发展，对他个人来说是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兴许莫迪改就希望以斯帖进了王宫啊，做了王后，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不要再整天被这个国家灭亡的这个痛苦所追缴，能幸幸福福的过后半生就很好了。或许我想就是这样，不料莫迪改被他自己的政敌哈曼升迁之时，以莫迪改不肯向他下拜为由，竟借机挑起民族矛盾，向王请愿杀死波斯境内的所有的犹大人。按照波斯的风俗，这样大的一个军事行动都要请普尔，即请签，来寻求一个行动的及时。普尔是什么东西？就是在当时的东方文化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签。它之所以叫情签，中文翻译这个情签的意思，情就是古代中文里面举的意思，举签的意思大致就是说他们有一桶签，他要举起来摇啊摇啊摇啊，看他到底跑出来哪一个，有点像是掷骰子一样，他有很多个，按照这个日份按照月份来摇签，到底在哪一天要发起这个公众的这个军事的行动，来灭整个犹大族群在波斯全境之内。当时的犹大国因为已经覆灭了，被首先最初是被巴比伦征服，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打败，所以在这时候基本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大致上都是生活在波斯的境内。如果招致了这个祸事，挑起了这个民族矛盾，以色列人真的就此被除灭的话，全天下的犹太人可能就都被杀尽了。或许在哈曼的意料之外，晴天的结果竟然是在将近一年之后才能发起这个军事行动。这本身是一个相当 humiliate 的过程，就是我要摇一个签出来，摇一个签出来，看我什么时候灭你全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曼心中极其的苦毒，就算是一年，我也要灭了你，我也要报了这个仇，我要发了这个愿。所以在这个过程发生了一个时候，莫迪改作为一个这件事件的受害者，心里一定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件事件却是在对莫迪改来说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他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想办法怎么样能拯救他自己的亲族，怎么样能拯救自己的同胞。所以莫迪改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求助于已经贵为王后的以斯帖，帮助以色列人躲过灭族之灾。可是以斯帖在这个时候，莫迪改就去求以斯帖啊，这个你是我的养女，然后我帮你今天有了今天这个高位，你又是这个我的同胞，你是我的同袍，我向你请愿，你应该竭尽全力来帮助我。他想得非常的顺利，以斯帖应该当即就答应下来。结果万万没想到，他很难自己去见王后，当时巴迪巴迪是吧，结果后来贵为王后之后很难见上一面，怎么办？打发个人请愿，说哎呀，这个王后现在以色列现在这个你的同胞已经有了这个危难之时，请你伸出援手来援助。结果在这个时候，以斯帖竟然回复了莫迪改一句话，若不蒙召，不能擅自到内院去见王。如果你不是蒙召的话，进到内院里面论罪当诛啊，王有一个金杖，除非他拿那个金杖点你赦免你，你才能进王宫去见王。我虽然是一个王后，但是我没有蒙召，所以我也不能去见王。那个意思就是我帮不了你。当莫迪改收到这个回复的时候，想必心里非常的愤怒，所以严正的又一次托人回复了以斯帖。他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有力量，并且非常的有真心在当中。他说什么呢？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番话让以斯帖对自己所处的立场和人生的角色有了一个翻转的理解。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幸运，从他被国王选中能够进入王宫当做一个贵为王后，并不是他自己的幸运，而是神特殊的预备和拣选。 自己必须要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有限去成就神贯穿在历史当中的旨意。于是以斯帖便让人回复摩尼改说，以斯帖回报摩尼改，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你可以发现啊，就是这番话对以斯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翻转。他之前还是一个爱惜自己性命，希望能够明哲保身啊，不搅入这场祸事当中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从莫迪改的话中意识到，他自己是有神特殊的预备的，一路的带领都是为了今天的这个时刻。有些事情比个人的安危，比自己的荣辱更加的重要。如果神真的希望我们，如果神真的需要我们，如果神真的预备我们的话，我们人生就是为了这一刻的事情，我们就是为了成就神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神的旨意之后，去成就神的心意。若死就死吧。以斯帖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他不但是一个王后，他更加的是拯救了以色列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危亡的英雄。所以以斯帖其人在以色列的文化上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人追想，被人思念，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因着以斯帖的摆上，王的心意被逆转，以色列民族得以存留，甚至莫迪改的政敌哈曼多行不义，最终死于自己被自己打造了一个想用来吊死莫迪改的木架子之上。以斯帖实为以斯帖记实为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都感觉，哇，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啊，神是公义的神，神让这个以色列犹大人最终存活了，并且这个坏人有了一个妥善的结局。我们就读完之后就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在神学上却留了一个非常难解的谜题，是什么呢？以斯帖记通篇读完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一个神字，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解。然后在圣经的这个学者当中，也有一派，也有一派不信派，认为这个以斯帖并不原来并不在经典当中，是后期伪造的一卷经书。我们讨论了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公论，为什么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神字。但是在犹太社群当中，至今为止，在每年的普尔节，以斯帖记都会被诵读。就像普尔节的名字一样，普尔节是什么？就是当年执的那个签啊，就是普尔的意思，就是签。所以就像普尔节的名字一样，我个人认为整个以斯帖记都包含着以色列人对于波斯人和一切不信靠人的讽刺。 Isn't it luck? 于不信的人而言，他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运气而已，是运气让以色列人在波斯的在波斯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是运气让以色列人免于被铲除的这个命运，是运气让哈曼恶有恶报。这便是不信之人的视角，即便他们知道这个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人那么幸运，在整个国家与你为敌的时候，在一个重臣想要除灭你的时候，一个如此微小的族群，一个如此微小的一个人群，竟然能躲过如此大的浩劫，并且能有公义在他们当中伸张，他们都认为在不信的人看来这就是运气。然而每一个真正认识并且信靠神的人都知道，即便没有人能够观测得到，即便经历磨难和低潮，但是立约拯救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立约拯救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以色列民族的存留，在普尔节的时期读起以斯帖记，都是对耶和华上帝的见证。你想想看，这我有一些犹太朋友跟我讲，其实这个普尔节在犹太人当中呢是一个狂欢节，就是他们非常欢喜快乐。犹太人平时穿的都很朴素，然后他们犹太正教的都会穿那个黑衣服， 然后戴着帽子，但是他们普尔节的时候就打扮的相对来说比较浮夸一点，然后会有很多的 party， 甚至在这个在整个他们的犹太律法当中，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就是普尔节的时候可以喝酒，多喝几杯也没有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行为来讽刺当年的历史，来讽刺当年的波斯人，以讽刺当年的不信靠神的人。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对于神的见证，神的旨意成就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对于以斯帖记，从以斯帖记的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什么呢？区别于犹太人对于以斯帖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女王以斯帖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拯救了以色列民族，她实际上也是将来要来的救主基督的预表。她虽贵为王后，却愿意为自己的同胞舍己奋争，即便是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可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命定要拯救我们，不因我们与他在世的时候不同族而有任何的推脱，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推脱，不因为要自己摆上这个代价就不愿意拯救我们，他用自己的性命成就了我们的救恩，让今天的你我可以同在神国之中，弟兄姐妹相称，过有盼望的日子。我们应该学习以斯帖什么呢？嫁给国王吗？以斯帖实际上也是王国之女，嫁给亚哈随鲁是无奈之举。经上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况且市场上没有几个适婚年龄的国王，姐妹们不要多想了。所以我们今天看以斯帖记在学什么，我今天现在跟他们讲到的时候，我都要有些事情我要特别的强调，千万不要误解了经文，这个就是耽误了自己的人生，也容易破坏别人的幸福，是不是？你想嫁一个国王是因为你想当王后嘛？有一个人愿意当王后，把当王后一样来待我的人，我才愿意嫁给他。很多人是这么想，但是这段经文仅此而已嘛。我认为啊，每一个人生在一个不同的年代，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都有一个神希望我们能够扮演好的角色。以斯帖当年生在一个乱世，生在灭国之时，在波斯国一个不信靠神的国家做王后，我认为是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计划。而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仍是如此。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在一个这样特殊的一个年代，我认为是有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特殊的计划。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秘密，许多神的仆人都有超于时代的视角和勇于开拓的气魄，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于神在自己人生当中的计划，以及对于自己人生当中呼召的清晰、呼召的确信。你自己想想这件事情，在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读庄子在《逍遥游》当中的一句话：“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就是早上的那个君啊，他不知道有早晚的区别，因为他只活一晨，他只活一夕的时间。惠姑不知春秋，就是那个蚂蚱，那个蝉不是蚂蚱，是蝉，是小虫啊，他不知道有春秋之分，因为他只活一季。人都是很可怜的，我跟你讲，人都是很可怜的。如果我们没有跳出我们有限的自我的这种视角的话，我们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有限，我们青春的短暂，我们人生的短暂，我们人生最好时光的短暂，人生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的有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跳出去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视角，一个从天上看地上的视角，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身为何人，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如何在有限的今生里面完成神对我们永恒的托付。如 如果我们没有跳出自我局限的视角，认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么再怎么挣扎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生命提供它应有的意义。我们今天应当在以斯帖的身上学习的，恰是他愿意去理解神在自己人生当中的带领和预备，舍己委身于神的计划，把握时机，成就在一个人，在成就主在一个时代当中的心意。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事情。我们真正要从以斯帖身上学习的不是嫁国王，而是知道我们愿意去体察，我们愿意去思考神到底如何预备我到今天，神到底预备我做什么事情，我如何能用我有限的青春，有限的人生，回应神的呼召，完成神的托付，改变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以斯帖学习的地方。你回头看看教会，宗徒的教会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在比如生活在一个道路通达、司法健全的罗马公民保罗，比如恰恰是在印刷术推广时候公然给教会提意见的马丁路德，即便是在对于卑微不配的我们，尚若能明白神对我们短暂今生的托付，并且甘心乐意地投入其中，我想诸位在座的诸位定能成就神的国在这个世上永恒的旨意，定能在天上积下永远的财富，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社群，改变我们的时代，拯救我们的国家。以斯帖当年身为一个女子，她有英雄的气度，她有英雄的眼界，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摆上。我们这个时代尚有这样的信徒吗？匹兹堡这个地方很特殊，城市不大，学校很多，并且学校的质量都非常的高。我们芝加哥就不太一样，城市比较大，学校比较多，学校的这个质量参差不齐啊。我来你们这边办茶会，实际上非常的受教啊。周五第一场在匹大的那个茶会对面是一个这个 CS 专业的这个 PhD， 然后我们在喝茶的时候给我好的科普了一下这个 CS 的历史和这个宇宙的这个定律，结果我们是讲流浪地球，然后他给我了很多的这个教育。然后我说你多大，他说93年，然后我就回头一看说哎呀真是老了，结果一瞥眼看到了索菲亚，他说我98年了，你不要看我。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到底为何在北美念名校，我们为何蒙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何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过如此自由和充沛的生活？ For what is that only luck？ 如果你觉得今天只是因为我的幸运，只是因为我比别人强，只是因为我比别人命好一点，我就当过今天这样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你连不信的人都不如。如果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恩典，却不去思考神为什么给我这个恩典的话，我们就是挥霍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是白白的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还在追求世俗的功名，我们还在追求世上的好处，我们还在为着一己之力而图谋，我们还在渴望着明哲保身，我们还在考虑着，如果我今天不摊上这个社会的洪水，我今天如果不为着我自己同胞的摆上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个幸福的人。所以很多人会想 well， 更多的时候我们似乎更愿意接受一个没有回应莫迪戈诉求的以斯帖，不是吗？
即便他知道神为什么让自己如此受恩待，为何要在民族危难之时身居高位，但自己好不容易从一个孤儿寡妇变成一个王后之时，为了自己切身利益的缘故，选择明哲保身、沉默不语，不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我们八零后，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八零后，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上一个最大的问题，似乎只要我们不对这个时代负责，这个时代就不会来追讨我们的责任。好像我们今天不对这个时代负责，这个时代就不会来追讨我们的责任。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八零后在教会里面是真正缺失的一代人。我们脑子里面有个观念，就是我要自己赚钱养家，我要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事业搞起来，娶上媳妇儿，娶上老婆，建立家庭，买上房子，生几个孩子，能赡养父母，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大愿。我们其他什么东西都不敢想。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我们对于神在这个社会当中给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一概不闻不问，毫不关心。过去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都已经不上传我讲到的这个音频了。一方面，我们的文章啊，很多被审核过不了，在微信的平台里面，我自己讲到的文章，本来是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个这个事工，把我讲到的这个音频上传。包括我来匹兹堡也说，他们也问我怎么你们那个公号很久不更新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我们现在当下这个环境，非常的荒谬。历史在倒车。我前两天在参加 CMC 拆船大会的时候，碰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普世佳音的安平牧师，他跟我说啊，你做好准备吧，弄不好文化大革命要再来。我说不可能啊，什么年代了，文化大革命啊，大哥。他说你说不可，他问我你觉得不可能是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海外校园的微信公号被封了。我当时才知道，原来我们离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此之近。很快，这个我们的中文的传媒，我们中国的媒体，有良知的声音可能都会被除掉，并且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监管的年代。我母亲参加那个家庭教会，我说实在话，这是我希望的跟你分享的一个信息。可能对慕道友来说不是那么 attractive， I'm sorry， but this is my heart， listen me out。 这个年代需要基督徒去传福音，这个年代需要基督徒有舍己为主的心去传福音。我母亲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在一年多之前因为各种的原因被强制给解散了。那个教会说实在话对我们家的恩惠很大。我爸爸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母亲之前去三次教会很多年，生命没什么改变，但是去了这个家庭教会，他们的小组非常的紧密，弟兄姐妹非常的相爱，并且他们有一个小组专门为丈夫不信主的这种家庭祷告，为丈夫祷告。我母亲之前是做老板的，确实有点瞧不起我爸爸，结果去了在这个家庭教会的小组当中，真的是对我们家很大的祝福。我母亲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承认自己的亏欠，然后为我爸祷告。我们家的关系这么多年里面非常不好的这个破裂的关系得到了修缮，啊，他们现在过得相当的幸福，我非常的感谢这个教会。然后我母亲，有一次我跟我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 I'm very sorry， 就是他跟我讲说那个他的家庭教会被强制解散了，现在只能八个人十个人在家里面小组秘密的聚会，都不敢让人知道。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在国内年轻的传道人轮流讲道，连个牧师都没有，唱诗都不敢太大声。我当时我跟我妈妈讲，我非常的抱歉听到这件事情。我母亲跟我讲，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跟我妈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做酒店了，我想过啊，在酒店里面礼拜天聚会，我想过把我那个青年旅社改成一个查经班，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过，但是中国没有这个环境啊，我没有这个资源，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人才，更加重要的是我没有那个自由啊，我没有那个自由传福音啊。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我今天生活在北美，我做一个传道人四年的时间， 我在这儿说实在话，我有资源，我有人才啊，我旁边好多大学啊，我身边这帮人不得了了呀，有学传媒的，有学交互设计的，有学这个学那个的，我身边人才很多的。更加说到底，我工资不多，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啊。如果我想要钱的话，我可以搞到钱了呀，钱对神也不是个问题啊。你要只要有一个好的 purpose 的话，你祷告要钱的话，神会给你的呀，钱也不是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我有自由。我告诉你，我们在北美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北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我们有自由，你知道吗？我想传福音，我今天就能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们想搞音乐会，我们在皮大里面可以租一个地方搞音乐会，你知道吗？我要职堂，我可以立定一个地方，我想办法租下来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办教会，你知道吗？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但是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干了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啊。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空占着这么高的资源，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蒙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念那么多的书？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自由？就是因为在危难之际，北美华人教会应该起来做光做盐，成为这个时代华人的良心，救我们同胞于水火。把握时机，用自己有限的青春去成就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我希望你能认定这一点，跟从耶稣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是我们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如果你觉得耶稣，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我放眼看去，我跟你讲，北美哪个名校的校园事工复兴啊？你在北美哪一个好学校的校园事工复兴？我一个都想不到啊！你去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还是西岸的加州的名校，你去看看他们哪一个校园的校园事工搞得真正好？我不觉得是因为这帮人太优秀、太成功了，所以校园事工复兴不了。这帮人太忙了、太有水平了，所以校园事工复兴不了。我认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在当代这个功利社会当中，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司空见惯的廉价福音。好像我们今天信耶稣不用付代价，我们跟随主不用背十字架，好像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就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就是为了锦上添花。念了书，念了越多，脑子反而越来越糊涂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也考虑过要做全职传道人，我也知道你们有考虑过要花更多的时间委身在教会服事。我也知道虽然你没有全职的呼召，但是你知道你应该在你的职场上起来为主作证，你知道你应该在这个时代成就神在你的人生当中的计划，但是你不愿意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好像我自己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福音不相称。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觉得耶稣配不上你的学位的话，我也告诉你，今天你就配不上耶稣的救恩。 If you don't think Jesus deserves your degree, you think about it again. 我们今天如果能知道神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知道神今天要借着我们有限的人生成就他什么样的计划，在未来的永恒的光景当中，我们今天的摆上不会虚无，我们今天所奔走的道路不是白走，我们今天打拳不是斗空气，神有永恒的冠冕要为我们存留。在座的诸位，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的呼召，如果你能跳出自己的有限，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个时机，我相信华人教会就有福了。我相信匹兹堡复兴在即，我相信卡尼基梅隆和皮大这两所学校必然能兴起很多的传道人，改变我们校园这个惨淡的光景，改变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很多心中的绝望。简单的讲，时间差不多了是吧？不好意思，还有多长时间？ 三分钟 ，OK。讲点现实的，可能刚才说的太高远，讲点现实的，从你身边的小事做起，不要指望一步成巨人，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开始，找一个同事，找一个朋友，从生活最基本的地方开始跟他分享福音。如果讲话有用的话就讲话。教会历史上有个人叫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说过一句话 Preach the gospel all the time Use word if necessary 总要传福音如果必要的话就讲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世人可以阅读的唯一福音书你怎么去爱他你怎么去爱人如己你怎么去履行神的心意他都看在眼里这就是我们活的见证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就是神活的见证把握住这个时机 5G 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了这个时代变化很快技术变化很快我一直在找现在年轻人到底他们的敏感的这个点在哪里我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跟他们交流的途径所以现在他们找我出去讲道的说实话很少有人教会出去讲我讲道我估计是我个人的问题对不找我讲到的不多找我出去办茶会和搞音乐会的更多我太太前两天就跟我说哎，你回头看看现在教会都找你出去办音乐会泡茶都不找你讲到了啊，你觉得这个事情正常吗我心里想哎呀正不正常作为传道人实在是有愧但是另一个方面讲他找我去扫地我说真的他找我去扫地我扫地能把人带信主我就去扫地啊我们唱歌能把人带信主我就唱歌啊我泡茶能给人带信主我就泡茶啊保罗当年说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我知道怎么处富足我知道怎么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的这一段话在当今这个时代我才理解说的很简单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成就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旨意改变我们的有限愿神大大的祝福匹兹堡教会你们教会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的真正跨代际的健康的教会你们的牧者你们的长辈非常辛苦的耕耘你们的同工极有恩赐我来你们这儿实在是受了你们很大的恩惠也受你们很大的鼓励我真的是切切的为你们祷告希望匹兹堡教会大大的复兴大大被神使用将来有一天能成为我们在北美的一个极强的基督徒的一个中心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帮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和不义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正视我们人生当中的亏欠你若呼召我们愿意起来回应恩主因为你预备我们到今天就是为了能够使用我们愿你的圣灵降下愿你再度宣召愿我的牧人再次发声你的羊便回应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当年你如何呼召以赛亚对他说我能差遣谁谁肯为我去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恩主今天我们也有众人愿意在心中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等罪人圣哉上帝圣哉大能者圣哉永生者怜悯我们不费祷告奉主名求请进麦团